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岑文本，字景仁，邓州吉阳人。祖父岑善方是后梁的吏部尚书，把家迁到江陵。父亲岑之相在隋朝任邯郸县令，因为被人诉讼，无法申辩。岑文本14岁时到司隶处申诉冤情，辩论对答哀痛流畅，没有屈服。众人注视他，命他做《连华赋》，文章写成，整个台府都赞叹欣赏，于是得以申冤。岑文本性格沉稳聪明，仪表端庄，擅长文辞，博通经史。郡里举荐他为秀才，他不应召。萧显自称帝号，召他任中书侍郎，主管文书。河间王李孝恭平定荆州，他的部下想要掠夺，岑文本劝说李孝恭道，自从隋朝无道，天下百姓救死扶伤，伸长脖子盼望真主。萧氏君臣决策归顺，是想离开危险，走向安定。大王如果放纵士兵抢劫抓捕，恐怕长江武陵以南归顺之心会受阻，人人惊慌。不如后代安抚荆州，劝导还未归附的人，宣扬天子的恩惠，谁不是您的臣民呢？李孝恭认为他说的对，立即下令停止侵略，任命岑文本为别驾。随从攻打府公时，掌管檄文符令，晋升为行台考功郎中。贞观元年，被任命为秘书郎，兼职中书省。太宗举行吉田礼后，又在元旦朝见群臣。岑文本上奏吉田三元颂两篇文章，文辞华美丰富。李靖又向皇帝推荐他，提拔为中书舍人。当时严师古任中书侍郎，从武德以来，诏书诰命或大事都由他起草制定。等到得到岑文本，号称称职，而且敏捷迅速超过严师古。有时策令繁多急迫，他命六七名小吏占笔等待，分别口授，写成后没有遗漏的意思。严师古因过错被罢免，温彦博为他向皇帝请求说，严师古熟悉时政，擅长文告，很少有人能赶上他，希望能再任用。皇帝说，我自己选拔一人，你不要担忧。于是任命岑文本为中书侍郎，专门掌管机要，封为江陵县子。这时魏王李泰受宠，豪华的府地在诸王中居首。岑文本上书劝勉崇尚节俭，陈述嫡庶的区别，应当有所抑制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赏赐帛300贯。过了一年任中书令，随从征伐辽东，事务全部委托给他，直到粮草运输的细目、甲兵的药物、料配的次序，筹划不停手，因此精神气力顿时耗尽，举止容貌失常。皇帝担忧地说，岑文本现在与我同行，恐怕不能与我一同返回了。到幽州突然发病，皇帝亲临探望流泪，去世时51岁。当晚皇帝听到夜间戒严，说岑文本去世了，我不忍心听到，下令停止戒严。追赠侍中、广州都督，谥号为宪，陪葬昭陵。当初岑文本显贵后，常自认为出身孤寒，住处低矮，室内没有入殿帷帐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抚养弟弟侄儿恩义深厚，生平故旧，即使是贫贱之人也一定以礼相待。皇帝常称赞他忠诚谨慎，我亲近信任他。晋王被立为皇太子，大臣大多兼任东宫官职，皇帝想让岑文本监摄，他推辞说，我守一个职务还怕满意，不愿再希求东宫的恩宠，请让我一心侍奉陛下。皇帝才作罢，只下诏让他5天1次参谒东宫，每次觐见太子答拜。起初任中书令面有忧色，母亲问他，他回答说，不是功臣不是旧臣，责任重职位高，所以担忧。有人来庆贺，他就说，今日接受吊唁，不接受庆贺。有人劝他经营产业，岑文本叹息说，我是汉南一个平民，徒步进官，所期望的不过是秘书郎、县令罢了。如今没有汗马功劳，凭文墨官至宰相，俸禄已经很重，还为什么要增值产业呢？所以口中不曾谈及家事。任职已久，赏赐丰厚都让弟弟岑文昭掌管。岑文昭任教书郎，多结交轻薄之人。皇帝不高兴，对岑文本说，你弟弟有很多过失，我将要外放他。岑文本说，我从小丧父，母亲所钟爱的就是弟弟，不想让他离开身边，如今如果外放， 母亲必定忧虑，没有这个弟弟就没有老母了，流泪抽泣。皇帝怜悯他的心意，召见岑文昭训诫责备，最终没有过失。孙子岑熙，侄子岑长倩。岑熙字伯华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任太常博士，因伯父岑长倩获罪贬为郴州司法参军，升任金坛县令。当时弟弟岑仲祥任常州县令，岑仲修任丽水县令，都有政绩。宰相宗楚客对本道巡查御史说，不要遗漏江东三岑，于是推荐岑熙为泗水县令。武后令宰相举荐员外郎人选，韦嗣立推荐岑熙，并说只是因岑长倩的牵连，长久不能升迁。武后说，岑熙确实有才能，何必拘泥于牵连，立即任命为天官员外郎。于是因亲属获罪被废黜的人都得以援引而升迁，不久任中书舍人。中宗时，武三思当权，敬辉想上表削去朱武的封王爵位，众人畏惧武三思，不敢起草，只有岑熙起草，文辞义理刚劲切直，因此被贬为秘书少监，升任吏部侍郎。当时崔实、正英及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选官，都以贿赂闻名，只有岑熙刚正廉洁，受到当时舆论的赞许敬仰。中宗去世，下诏提拔为右散骑常侍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睿宗即位，罢为陕州刺史，再升任户部尚书。景云初年，又召入朝人同三品，升任侍中，封南阳郡公。当初解悯太子之难，然祖雍诬陷皇帝及太平公主同谋，依靠岑熙与萧志忠保护得以幸免。岑熙兼修《中宗实录》，自己记载了这件事。皇帝看到后赞赏感叹，赏赐物品300段，两马一匹，下诏褒扬赞美。当时岑熙的兄长岑宪任国子司业，岑仲祥任陕州刺史，岑仲修任商州刺史，兄弟子侄在清要职位的有数十人。岑熙感叹说，物极必反，可以警戒了，然而不能抑制退让，因参与太平公主谋反被诛杀，抄没家产。岑长倩幼年丧父，被岑文本抚养爱护。永淳年间多次升官至兵部侍郎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垂拱初年，从下官尚书升任内史，掌管下官事务。不久任文昌右相，封邓国公。武后窃位，喜欢福瑞之事，群臣争相进言。岑长倩畏惧，有时也陈述意见，请求改立皇嗣为武士，并作为周朝的储君。武后顺从而应允，赐给十封500户，加特进辅国大将军。凤阁舍人张家福、洛州百姓王庆之请求立武承嗣为皇太子，岑长倩认为皇嗣已在东宫，不应另立，与阁府原部签署上奏请求，严厉斥责张家福等人。河州僧人进献大云经，阐述改朝换代之事，武后高兴，开始下诏天下设立大云寺。岑长倩争论认为不可，因此与朱武意见不合，罢为武威道行军大总管，征讨吐蕃，未到任被召回下狱。来俊臣胁迫诬告岑长倩与葛府元、欧阳通等数十族谋反，被斩首于市，五个儿子一起被赐死，发掘其祖先坟墓。睿宗即位，追复官职爵位，背礼改葬。葛府元，汴州郡仪人，父亲葛处人，在隋朝任单县丞，与同郡王孝义、婆师玄、晋军亮、郑祖贤、郑师善、李行俭、卢协都有名望，号称陈留八郡。葛府元考中明经科，多次升任殿中侍御史，历任御史中丞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坚持认为武承嗣不可立，于是被杀。儿子葛尊也考中明经科，任太常寺太柱，逃亡藏匿在中牟10余年。神龙初年，申诉父亲冤情，升任赞善大夫。葛府元的兄长葛熙元任洛州司法参军，是参与张怀太子注释范晔《后汉书》的人。于是南越州余姚人，初寄给叔父陈朝中书侍郎余季之后，所以字伯师，性情沉静寡欲，与兄长余世基一同在吴地故野王门下学习10余年，精思不懈，甚至几十天不梳洗，文章婉约华美，仰慕仆夜徐陵，徐陵自认为与他相似，因此有名。陈朝天嘉年间，父亲余力去世，于是南悲痛过度，损伤身体。文帝认为 余力品行高尚，知道他的两个儿子都博学，派使者到他们家看护，召于氏男为建安王法曹参军。当时余既陷于陈宝英处，于氏男虽然服丧期满，仍穿布衣吃素食。余既回来才脱下布衣吃鱼肉。至德初年，任西洋王友，陈朝灭亡，与于世基一同入隋。于世基文辞清静超过于世南，但广博不如他，都民众当时，所以议论者把他们比作晋朝的陆基、陆云。炀帝为晋王时，与秦王杨俊交替征辟他们。大业年间，累升至秘书郎。炀帝虽然爱惜他的才能，但厌恶他刚直，不太重用，七品官十年没有升迁。于世基谄媚机敏，得到君主宠幸，日益显贵兴盛，妻妾服侍如同王者，而于世南亲自过着贫苦节俭的生活，一点不改。宇文化及时杀炀帝后，趁机杀了于世基，于世南抱着他嚎哭申诉，请求待死，没有成功，从此哀伤过度，行销鼓励，跟随到聊城，被窦建德俘获，任命为黄门侍郎。秦王消灭窦建德，征引为辅参军，转任记事，升任太子中舍人。秦王即位，拜为员外散骑侍郎、弘文馆学士。当时于世南已衰老，多次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，升任太子右庶子，坚决推辞，改任秘书监，封永兴县子。于世南外貌儒雅谨慎，外表好像连衣服都撑不起来，但内心刚烈，议论持政。太宗曾说过，我与于世南商讨古今，只要有一句话不对，未尝不惆怅遗憾，他的恳切真诚竟如此。贞观八年，晋封献公。恰逢陇右山崩，大蛇多次出现山东及江淮大水，皇帝忧虑，询问于世南，他回答说，春秋时梁山崩塌，晋侯召见伯宗询问，伯宗说，国家以山川为主，所以山崩河干，国君为此减善，穿素服，乘不适的车，撤去音乐，离开寝宫，陈列祭品以礼祭祀。梁山是晋国所主祭的，晋侯听从，所以没有灾害。汉文帝元年，其地楚地29座山同日崩塌，大水涌出，文帝下诏郡国不要进贡，施惠天下，远近和睦安定，也不成为灾祸。后汉灵帝时，青蛇出现在玉座。晋惠帝时，大蛇长300步出现在齐地，经过市井进入庙宇。蛇本应在草野，却进入市井，所以成为怪异。如今蛇出现在山泽，正是他居住的地方。又山东连日大雨，江淮大水，恐怕有冤狱往昔，应当审查记录再押囚犯，或许能合天意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派使者赈济饥民，审理案件多有宽赦。后来星象背星出现在虚微之间，经过低速持续百余天，皇帝询问群臣。于世南说，从前齐景公时彗星出现，景公问晏婴，晏婴说，您挖池塘怕不深，建台榭怕不高，行刑罚怕不重，所以上天出现彗星作为警戒。景公恐惧而修德，以后16天彗星消失。我希望陛下不要因功高而自矜，不要因太平日久而生骄，始终谨慎，彗星虽然出现，还不值得忧虑。皇帝说，确实，我本没有景公的过失，但18岁举义兵，24岁平定天下，未满30即帝位，自以为三王以来，拨乱反正之主，没有比得上我的，所以自负而骄傲，轻视天下世人。上天出现变异，大概是为了这个吧。秦始皇铲除六国，隋炀帝拥有四海之腹，最终因骄而败，我怎能不警戒呢？高祖去世，下诏陵墓一概依照汉朝长陵的旧例，厚葬的礼仪极为隆重，于是工程期限严酷，人力困弊。于世南进谏说，古代帝王之所以薄葬，不是不想高大显耀来荣耀其亲人，然而高坟厚垄，珍宝器物，恰恰成为拖累。圣人深谋远虑，安于节俭，为长久考虑。从前汉成帝建造炎陵、昌陵，刘向上书说，孝文帝居于霸陵，凄怆悲怀，回头对群臣说，哎，用北山石头做棺椁，用思绪斩断填塞其间，难道能动摇吗？张世之说，如果其中有可遇之物，即使融铜浇筑南山还有缝隙，如果没有可遇之物，即使没有石椁，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死者没有穷尽， 而国家有心肺。孝文帝醒悟，于是薄葬。又汉朝制度，国君在位时三分天下共付之一用于陵墓。武帝在位长久，到安葬时墓室中不能再容纳东西。霍光不明大体，奢侈过度，后来赤眉军进入长安，打开茂陵取物，仍不能取尽，无故聚敛，成为盗贼的资财，实在没有意义。魏文帝修建寿陵，颁布遗诏说，姚葬在寿陵，依山为体，不堆坟，不建寝殿和园邑，棺椁足以藏骨，衣青足以朽肉。我营造这不长庄稼的地方，是想让改朝换代之后无人知道我的葬处。不要储藏金银铜铁，全部用瓦器。自从丧乱以来，汉代各个陵墓没有不被挖掘的，甚至烧取玉匣金缕，尸骨都烧尽了，这难道不令人痛心吗？如果违背诏令擅自改变，我就是在地下被戮尸，死了又死，是不忠不孝。若魂魄有知，将不会保佑你们。以此为永久制度，收藏在宗庙。魏文帝这个制度可以说是通达事理了。陛下的德性，尧舜都赶不上，却俯身与秦汉的君主一样奢侈，这是臣特别悲伤的原因。如今筑起这样高大的陵墓，里面即使不藏珍宝，后代又怎么肯相信呢？臣愚见认为，霸陵一山而不起坟，自然高大显赫。如今所占卜的地势已经平坦，应当依照周制修建三仞高的坟墓，名器一律不得使用金银铜铁。事情完成后，在陵墓左边刻石，明白标示大小高低的规格，一份收藏在宗庙，作为子孙万代的法则，岂不美好吗？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。又上书说，汉家即位之初就开始营建陵墓，近的十几年，远的五十年，如今用几个月的工期要求完成几十年的工程，对于人力来说不也太劳苦了吗？汉家大郡户口达到50万，如今人口比不上往时，而劳役却一样，这是臣感到疑惑的原因。当时议论的人多认为应当尊奉遗诏，于是渐渐有所裁减意志。皇帝曾经做宫体诗，让虞世南唱和。虞世南说，陛下的作品确实精巧，但体力不雅正，上面所喜欢的，下面必定有更甚的，臣恐怕这首诗一传开，天下都会风行，不敢奉诏。皇帝说，朕是试探你罢了，赐给他帛50匹。皇帝多次外出打猎，虞世南进言都受到赞许采纳。皇帝曾命他在屏风上写《猎女传》，当时没有底本，虞世南暗中默写，没有一个字错误。皇帝常常称赞他有五绝，一是德性，二是忠直，三是博学，四是文辞，五是书法。虞世南起初向僧人智勇学习书法，深入研究其笔法，被世人珍爱。贞观12年，虞世南退休，被授予迎清光禄大夫，仍任弘文馆学士，俸禄赏赐和房阁制待遇比照京官执事官。去世时81岁，诏令陪葬昭陵，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文义。皇帝亲笔诏令魏王李泰说，虞世南对我如同身体的一部分，拾遗补缺，没有一天忘记，是当代名臣人伦的楷模。如今他去世了，石渠东关中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。后来皇帝做了一首诗叙述古往今来的兴亡，随后叹息说，钟子期死了，伯牙不再弹琴，朕这首诗将给谁看呢？敕令起居郎褚遂良到他的灵座前焚烧。几年后，皇帝梦见虞世南像平常一样直言进谏，第二天下诏后家抚恤其家人。儿子虞敞官至工部侍郎，李百耀字重归，定州安平人，是隋朝内史令李德林的儿子。幼年多病，祖母赵氏用百耀给他取名。7岁能写文章，父亲的朋友陆毅等人一起读徐陵的文章，其中有一狼牙之道的话，感叹不知道这件事的出处。李百耀上前说，春秋记载于子集道，杜预注释说在狼牙。客人很惊讶，称他为其童，因门因补授三位长，但他性格疏放洒脱，喜欢狂饮。开皇初年，受太子通事舍人兼学士，遭人谗毁，就称病离职。开皇19年，在仁寿宫被召见，承袭父亲爵位安平公。仆射杨素、吏部尚书牛弘爱惜他的才能，安排他任礼部员外郎，奉诏制定五礼、律令、阴阳书。当初 因病辞去舍人之职时，炀帝在扬州，征召他不去，炀帝怀恨在心。等到炀帝即位，削夺爵位，贬为贵州司马。官署撤销后，回到乡里。大业九年，戍守会稽，管崇作乱，守城有功。炀帝看到他的名字，对于世基说，这个人还在，应当把他贬到丑恶的地方。于是受任建安郡丞。走到乌城，江都之祸发生，沈法兴、李子通、杜伏威相互吞并，李百药辗转于寇乱之中，多次被伪政权任命，危险中差点死去。恰好高祖派使者招降杜伏威，李百药劝杜伏威到京师朝见，走到溧阳，杜伏威中途后悔，想杀他，给他喝石灰酒，因而大泄，几乎死去，不久旧病都痊愈了。杜伏威写信给辅公时，让他杀掉李百药，被王雄旦保护得以幸免。辅公时反叛，任命他为吏部侍郎。有人对高祖说，李百药和辅公时一同反叛。高祖大怒。等到平定后，得到杜伏威给辅公时的信，才解除误会，但还是贬为荆州司户。太宗到荆州，召见他谈话，很喜欢他。贞观元年，拜中书舍人，封安平县南。第二年，授礼部侍郎。当时议论分封土地给子弟功臣，李百药上《封建论》，论据详实确切，太宗采纳其言而停止。贞观四年，授太子右庶子。太子多次游戏无度，于是作《赞悼赋》来讽谏。后来有一天，太宗说，朕见到你的赋叙述古代太子之事，劝勉激励很详尽，以前任用你本来就是所期望的。赐彩300段。升迁散骑常侍，进左庶子，宗正卿，爵位为子。很久之后，坚决请求退休。太宗曾与他一起做《帝京篇》，赞叹其精巧，亲笔诏令说，卿为何身老而才壮，年长而一心呢？去世时84岁，谥号康。李百药是名臣之子，才能品行显于当世，被天下推重，为父母扶丧回乡，赤脚步行数千里。丧期虽已除去，容貌憔悴，瘦弱多年。喜欢蒋业推荐后进，所得俸禄与亲友共同享用。文章深沉，诗尤其擅长，樵夫仆役都能背诵。所撰写的《起始》流行于当时。儿子李安七，李安七也七岁能写文章。父亲贬官贵州时，遇到强盗，将要加刀于父亲，李安七跪着哭泣，请求代替，强盗哀怜释放了他们。贞观初年，任府喜郎，多次升迁至主客员外郎。高宗即位，升迁中书舍人、司列少常伯，多次参与决定国家大事。高宗屡次责备侍臣不能举荐贤才，众人不敢回答。李安七进言说，石户的小邑上有忠信之人，天下如此广大，不会没有贤才。近来见公卿有所举荐，都被弹劾为结党，被压抑的人尚未申发，而举荐的人已经遭受毁谤，所以人人争相闭口，以躲避喧闹的诽谤。如果陛下忘记清仇，开阔胸怀接受，只凭才能任用，堵塞谗言毁谤之路，那么谁敢不竭尽忠诚来上报陛下呢？高宗采纳了。不久，检校东台侍郎，同东西台三品，出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去世，谥号烈。从李德林到李安七，三代掌管制诰。孙子李希仲又任中书舍人。楚亮，字希明，杭州钱塘人。曾祖楚燕，父亲楚介都在梁陈间有名声。楚亮年少机警敏捷，博览图书史籍，过目不忘。18岁时，到陈朝仆射徐陵那里，徐陵与他交谈，认为他不同寻常。后主召见他，让他赋诗，江总等词人在座都佩服他的精巧。多次升迁至尚书殿中侍郎。进入隋朝，任东宫学士，升迁太常博士。炀帝议论修改宗庙制度，楚亮请求依照古制设七庙，而太祖、高祖各一殿，效法周文王、武王的二挑，与始祖共三庙，其余分是祭祀。始祖和二挑不随世次迁毁，没来得及实行，因与杨玄感交好而获罪。炀帝自负极度才能，因此也被贬为西海司户。当时博士潘辉被贬为威定主簿，楚亮与他一起到陇山。潘辉死后，楚亮为他装殓埋葬，人们都认为他有义气。 后来任薛举的黄门侍郎。薛举灭亡后，秦王对他说，寡人受命而来，为得到贤才而高兴。公长期是奉无道之君，不感到辛苦吗？楚亮叩头说，薛举不知天命，对抗王师，如今十万大军驾在他脖子上，大王赦免不杀，难道只是我楚亮得以再生吗？秦王高兴，赐给乘马，帛200段，随即授任王府文学。高祖打猎，亲手搏杀老虎，楚亮恳切劝谏，高祖礼遇并采纳其言。秦王每次征伐，楚亮都在军中，曾参与秘密谋划，有辅佐之意。贞观年间多次升迁至散骑常侍，封阳宅县侯，在家养老。太宗征辽，儿子楚遂良随从，太宗诏令楚亮说，往日军队出征，卿未尝不在其中，如今朕清兵征讨，君已年老，抚养之间将近30年，说到这些，我怎能不感慨。如今让遂良前去，想来卿不吝惜一个儿子给朕吧，好好安居，增加饮食。楚亮叩头谢恩。等到卧病，太宗派医生宦官接连不断前来问候。去世时88岁，追赠太常卿，陪葬昭陵，谥号康。楚遂良自有传。当初武德4年，太宗任天策上将军，寇乱渐渐平定，于是倾向儒学，在宫城西开设文学馆，收罗聘请贤才。于是下达教令，以大行台司勋郎中杜如晦、记事考功郎中房玄龄及于志宁、军资祭酒苏世长、天策府记事薛收、文学楚亮、姚思廉、太学博士陆德明、孔颖达、主簿李玄道、天策仓曹参军士李守素、王府记事参军士于世南、参军士蔡允恭、严相时、著作郎设计士许敬宗、薛元敬、太学助教盖文达、军资典签苏旭，都凭本职任学士。武德7年，薛收去世，又召东渝州陆氏参军刘孝孙补上，一共分3批轮流在阁下直宿，全部供给珍贵膳食，每逢闲暇之日向他们咨询政事，讨论典籍，权衡前代史事，没有常规礼仪的拘束。命阎立本画像，让楚亮做赞语，题写名字、爵礼，号称18学士，收藏在书府，以彰显礼遇贤才的隆重。当时在入选者中，天下人都仰慕询问，称为登瀛州。刘孝孙，荆州人，祖父刘真，北周十台太守。刘孝孙年少知名，大业末年任王世充弟弟启王王辩的行台郎中。王辩投降，众人离去，只有刘孝孙攀援痛哭，送到郊外。贞观6年，升迁著作左郎，吴王友，历任资议参军，升迁太子洗马，未拜官，去世。李玄道本是陇西人，世代居住在郑州，在隋朝任齐王府属官。李密占据洛口，任命他为记事。李密失败，被王世充抓获，众人害怕不能入睡，只有李玄道说，死生有命，忧虑能解决吗？睡得很安稳。等到见到王世充，言辞神色不屈，被松绑，任著作左郎。东都平定后，任秦王府主簿。贞观初年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封姑臧县南，出任幽州长史，辅佐都督王君阔专掌府事。王君阔不守法，每每以一规正纠察他。曾经送给李玄道一个婢女，本是良家女子，被掠夺而来，李玄道送还而不接受，因此开始有嫌隙。王君阔入朝，李玄道托人带信给房玄龄，房玄龄本是外甥。王君阔打开书信，不认识草字，怀疑是谋划对付自己，于是反叛，因此获罪流放西州。不久升任常州刺史，正封清廉简约，下诏褒美，赐给曾伯。很久之后退休，加迎清光禄大夫，以俸禄归家，去世。李守素，赵州人。王世充平定后，被召任天策府仓曹参军，精通姓氏之学，世人号称肉谱。于是难与他谈论人物，起初说江左、山东还能相互应对，说到北地就笑而不答，感叹说肉谱确实可畏。许敬宗说，仓曹这个名称难道是雅称吗？应当改一下。于是南说，从前人晏生精通经学，当时人称五经四，如今以仓曹为人物志，可以吗？ 当时魏州刺史李淹也精通朴学，李守素所论只有李淹能够和他抗衡。姚思廉，本名简，以字行事，是陈朝吏部尚书姚察的儿子。陈朝灭亡，姚察从吴兴迁到京兆，于是成为万年人。姚思廉年少时跟姚察学习《汉书》，完整继承了其学业，少嗜欲，专心于学问，未曾过问家人生计，在陈朝担任会稽王主簿。进入隋朝后，任汉王府参军事，因父亲去世而免职。扶桑期满后，补任河间郡司法书左。当初姚察在陈朝时曾修撰梁陈两朝史书，未完成而去世，将此事托付给姚思廉。因此姚思廉上表陈述父亲遗言，皇帝下诏允许他继续修撰。隋炀帝又下诏让他与起居舍人崔祖俊一起修撰屈与图志，升任代王侍读。唐高祖平定京城时，府中僚属都逃散了，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，士兵将要登上宫殿，姚思廉厉声说道，唐公举一兵本是为了安定王室，你们不应对代王无礼。众人惊愕退却，排列在台阶下。皇帝认为他有义气，听任他扶着代王到顺阳阁哭泣辞别而去。旁观者感叹道，仁者有勇，说的就是此人吧。不久被授予秦王府文学。秦王讨伐徐元朗时曾谈及隋朝旧事，感慨地叹息说，姚思廉身冒白刃以明大节，是古人所难以做到的。当时姚思廉在洛阳，秦王派人赠送300段物品，并致信说，追念你的节义，所以有此赠礼。秦王被立为皇太子后，姚思廉升任贤马。太子即位后改任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。皇帝下诏让他与魏征共同撰写《梁书》《陈书》。姚思廉采集谢炯、顾野王等各家说法，推究综合编纂成梁陈两朝史书，以完成父亲魏晋之业。皇帝赐予杂彩500段，加授通直散骑常侍。因曾是秦王府旧臣的恩情，凡正事得失允许他秘密上奏，姚思廉也竭尽忠诚，无所隐晦。皇帝巡幸九成功，姚思廉认为离宫游幸是秦始皇、汉武帝所做的事，不是尧、舜、禹、汤的行为。皇帝解释说，朕曾苦于气急，天热就加剧，哪里是为了游玩观赏呢？赐帛50匹，受任散骑常侍，封丞县南。去世后追赠太常卿，谥号为康，陪葬昭陵。赞语说，隋炀帝失德，唐高祖总揽豪杰，在北方兴起，擂鼓进入关中，攻占京城，声势如雷霆。姚思廉以诸生身份侍奉孱弱的代王，慷慨陈说大义，挫败猛虎而夺其气势，使勇夫汉兴惊恐退却，不敢对君主施加无礼。如果拥有国家的人做事都不失意，天下又怎能抗拒呢？难怪太宗如此尊崇表彰他。姚姚字令章，幼年丧父，抚养弟妹，友爱和睦，勤学苦读，才思敏捷，善辩超群。永徽年间考中明经科，补任太子宫门郎，因撰写论著的功劳升任秘书郎，逐渐升迁为中书舍人，封吴兴县南。武后时被提拔为下官侍郎，因堂弟姚敬杰叛乱的牵连被贬为贵州长史。武后正以福瑞神话自己，遥遥取山川草树名称中有武字的，认为上因国姓，汇集奏报。武后大喜，受任检校天官侍郎，升任文昌左丞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永徽以后，左右时只在皇帝临朝时呈旨，退朝后的谋议不得听闻。姚姚认为帝王的谋略训诲不可缺计，请求将退朝后所议的军国政要责令宰相亲自撰录，称为时政纪，交付史官。皇帝听从了，时政有纪从姚姚开始，因事获罪，降为司兵少卿。延载初年受任纳言，有官员认为姚姚的族人犯法，不适合做侍臣。姚姚说，王敦作乱，王导却掌管中书，嵇康被戮，嵇绍却已终死，这能成为牵连吗？武后说，这是朕的意思，你不要顾虑流言。正圣初年加授秋官尚书。明堂失火，武后想避居正殿以应天变，姚姚上奏，这是人火，不是天灾。 从前宣泄起火，周朝得以延续。见张公焚毁，汉朝更加昌盛。况且弥勒成佛时，七宝台也很快散坏。圣人之道，随物视现变化。何况明堂是布政之功，并非宗庙，不宜避离正殿，贬损常理。左拾遗刘承庆说，明堂是用来祭祀的，被天火烧毁，应当反躬自省，谋求革新，以消除前过。遥遥用先前的话来迎合武后的心意。武后于是改灯端门，大宴群臣，一起娱乐，并建造天书椅，彰显自己的功德，命遥遥为使，监督此事。工程费用浩大，见黄金不足，便收集天下农器来熔铸。因公赐爵一级。武后封禅嵩山，下诏命遥遥总之一柱，任封禅副使。重新建造明堂，又命他监督工程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大食使者进献狮子，遥遥说，这种野兽非肉不食，从岁夜到都城耗费太广，陛下连鹰犬都不蓄养，却要花费巨资养猛兽吗？于是下诏令大食停止进献。当时九鼎铸成，武后想用黄金涂饰，遥遥上奏，鼎是神器，贵在质朴，不需外饰。臣观其上有五色斑斓，哪里需要涂金来显示祥瑞呢？武后于是作罢。契丹李进忠入寇边塞，遥遥任梁王武三思的副职，为余官道安抚使。因事受牵连，降任益州长史。当初蜀地官吏贪婪暴虐，遥遥揭发惩处，毫不宽容。武后听说后，降下喜诏慰劳，并对左右说，做郡守自身清廉容易，使官吏都清廉则难，只有遥遥兼具二者。新都城朱代辟因贪赃因判死罪，朱代辟交好的僧人李忠企图谋杀遥遥，占据剑南。有人密告武后，下诏命遥遥彻底查办。遥遥深究此案，凡是嫌疑有牵连的都逮捕，株连党羽数千人。结案后，武后派洛州长史宋玄爽、御史忠诚霍宪可复审，没有翻供，判罚没收家产的有五十余族，知道反秦而被流放的占十分之八以上，道路之上冤声沸腾。监察御史袁术己弹劾遥遥断案不公，下诏不予追究，征召回朝，受任地官、东官二尚书。很久以后退休，去世时74岁，遗嘱薄葬，追赠越州都督，谥号为成。弟弟姚班，姚班好学有志，考中明经科，历任六州刺史，为政皆有政绩，多次受到褒奖赏赐，累封宣城郡公，升任太子詹事，兼左庶子。当时节敏太子逐渐失德，姚班共4次上书劝谏。其意曰，臣听说贾谊称选择天下端正之事，是与太子相处出入，所以太子见正事，闻正言，行正道，左右前后都是正人，习惯与正人相处，不能不正，习惯与不正之人相处，不能无不正。教育得当而左右端正，则太子端正，太子端正，天下就安定了。臣见宫内设置作坊，各种工匠得以进入宫闱之内，敬畏之所，有的言语从宫内传出，有的情况向外泄露，小人无知，因此作奸行伪，有损圣德。臣希望将宫内所有制造事物交付给有关部门。其二曰，汉文帝身穿黑色粗丝衣，脚穿草鞋，其高地将用铜做的栏杆门槛都换成铁，金侯佩戴玉巨剑，环佩去拜见魏太子，太子不看。金侯说，魏国也有宝物吗？太子说，君主诚信，臣子忠诚，就是魏国的宝物。金侯解下剑佩离去，闭门不出。圣贤以简朴为贵，帝王以伯父为德，希望殿下留心恭敬节俭，减少完好之物，以教化天下。其三曰，前代东宫的门阁往来都有簿册登记，殿下有时有所需求，只由门司宣布命令，奸诈之人趁机作弊，增减其事。近来吕生之境代为签署宣敕，信赖殿下揭发其奸，以后莫令及复事，并请用内应话术，希望避免诈伪谬误。其四曰，圣人不独专其德，贤智之人必有所失，如今司经局无学士，供奉无士读，应在事善时奏请合适人选，让他们尽讲劝谏。 经典用以立德修身，史书用以通晓成败，这是当务之急。太子虽然称善，但不能采用其言。等到太子失败，搜查宫中得到姚班的谏书，中宗赞叹褒奖。当时东宫属官都获罪，只有姚班被提拔为右散骑常侍，升任秘书监。睿宗即位，受任户部尚书，历任定州刺史、尚书官都与姚瑶相继。去世时74岁。起初曾祖父姚察曾撰《汉书训纂》，后来注释《汉书》的人多窃取其意作为自己的说法，姚班传少训以阐发旧意。灵狐得分，宜州华原人。父亲灵狐熙任隋朝鸿胪卿，其先世是敦煌大族。灵狐得分博通文史，大业末年任要成长，逢乱世未复任。淮安王李神通占据太平宫起兵，设立总管府，署任灵狐得分为辅记事。唐高祖入关，引荐他为大丞相辅记事。武德初年任起居舍人，升任秘书丞。皇帝曾问男子官妇人妓都比以前高大，为什么？灵狐得分回答说，官妓在头上，是君主的象征。晋朝将亡时，君弱臣强，所以江东男女上衣小而裙子大。宋武帝受命后，君主德性尊严，衣裳也随之改变，这是近世的验证，皇帝认为正确。当时政治大乱之后，经典书籍散失，秘书省典籍残缺，灵狐得分首先请求皇帝重金悬赏搜求天下遗书，设置官吏抄录。不到数年，突击典章大致完备，又建议近代没有正史梁陈其的文献还可依据，至于周隋史事多有脱漏缺损，如今耳目尚可及，史有所平依，一旦改朝换代，事情都淹没晦暗，无从拾取。陛下受善于隋，隋承继周，二祖功业多在周朝，如今不加以论次，各成一朝之史，则先世的功勋，当世的庸迹不能彰明，后代无从流传。皇帝认为对，于是下诏命中书令萧雨、给事中王敬业、著作郎英文礼主编卫史，中书令封德仪、舍人严师古主编隋史，大理卿崔善为、中书舍人孔少安、太子洗马萧德言主编良史，太子詹氏裴举、吏部郎中祖孝孙、秘书丞魏征主编起史、秘书监窦京、给事中欧阳询、文学姚思廉主编陈史、侍中陈叔达、太史令于简及灵狐得分主编周史。整顿撰修历经多年未能完成，便停止了。贞观三年又下诏撰修定稿。议论者认为，魏已有魏收、魏旦两家之书已经详尽，只有五家史书应当设立。灵狐得分又与秘书郎岑文本、殿中侍御史崔仁师编次周史、中书舍人李百耀编次齐史、著作郎姚思廉编次梁陈二史、秘书监魏征编次随史、左仆射房玄龄总监理。修撰的发起始于灵狐得分。史书完成后，赐卷400匹，升任礼部侍郎兼修国史，累次进爵为彭城县子，转任太子右庶子。太子李承乾被废，灵狐得分受牵连，被除名未名。后召回受任雅州刺史，又因事免职。适逢修撰进史，房玄龄上奏启用他。参与修撰的共18人，灵狐得分是资深者，因此体力大多由他裁定，受任秘书少监。永徽初年再次任礼部侍郎、弘文馆学士兼修国史，升任太常卿。唐高宗曾召宰相及弘文学士在中华殿座谈，问如何修治才能称王，如何能称霸，又当以何为先。灵狐得分说，王任用德，霸任用刑，夏商周纯用德而称王，秦专任刑而称霸，到汉代则杂用魏晋以后，王霸两者都失。若要用王为先，但没有什么比这更难的了。皇帝说，当今什么是最要紧的？回答说，古人为政，以清心检视为本，如今天下无忧，五谷丰登，只有减轻赋税、省减征役是要务。又问与汤桀纣兴亡的原因，回答说，左传说与汤归罪于己，其兴起迅猛，桀纣归罪于人，其灭亡迅速。 然而桀纣二主迷惑于婢妾女色，杀戮谏臣，制造炮烙之刑，这就是他们灭亡的原因。皇帝很高兴，后加赏赐以回应其言，升任国子祭酒，崇贤管学士，晋爵为公，以金子光禄大夫退休，去世时84岁，谥号为献。当时还有邓世龙、顾应、李延寿、李元石都以史学著称于当世。邓世龙是相州人，隋朝大业末年，王世充兄长的儿子王泰戍守河阳，延请他为宾客。秦王攻打洛阳，送信给王泰，邓世龙回信傲慢夸耀。洛阳平定后，他逃往隐遁，改名换姓，号称隐玄先生，住在白鹿山。贞观初年，被征召受任国子主簿，与崔仁师、慕容善行、刘乙、与安礼、静波都是修史学士。邓世龙内心负罪，居处不安。太宗派房玄龄告诉他说，你替王泰写信，各中其主罢了。我身为天子，尚且甘心于匹夫吗？不要再有疑虑，改任著作左郎，历任未未成。当初太宗以武功平定天下，晚年才开始向学，多作诗文赋，天资风善华丽，意向高远。贞观13年，邓世龙上书请求编辑记录太宗诗文，太宗谦逊不许，最终官至著作郎。顾应是苏州吴县人，父亲顾览在隋朝担任秘书学士。顾应在永徽年间多次升迁至起居郎兼修国史，因撰写太宗实录的功劳，加授朝散大夫、弘文馆学士。他编纂国史，升任朝请大夫，封爵余杭县南，最后官至司文郎中。他的儿子顾从在武后时期担任天官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去世后，武后说顾从不幸去世，按令虽然不必为他举哀，但我把他当作股肱之臣，特此停朝一日。李延寿世代居住在相州，贞观年间多次补任太子典善丞、崇贤馆学士，因修撰功劳转任御史台主簿，兼职国史。起初李延寿的父亲李太师通晓许多前代旧事，常因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各朝天下相互隔绝，南方称北方为索鲁，北方称南方为岛夷。这些史书对本国的记载详细，对他国简略，往往褒贬失传。李太师想加以改正，仿照《春秋》编年体，研究勘定南北史事，未完成就去世了。李延寿多次参与议论撰述，见识更加广博，于是继承父亲的遗志，从北魏登国元年到隋朝102年，编写本纪12篇，列传88篇，称为北史。从宋永初元年到陈真明3年，编写本纪10篇，列传70篇，称为南史。总共8代，合为2部书，共180篇，进呈给皇帝。他的书很有条理，删除了浮华的辞藻，远远超过原来的史书。当时的人见他年轻地位低下，不太称赞他的书。后升任伏喜郎兼修国史，去世。他曾撰写《太宗正典》，调录年间高宗阅览后赞叹其执笔记事，赏赐他家帛50段，副本藏于密阁，另外抄录一份赐给皇太子。李仁时是魏州顿丘人，官至左史，著有《格论》《通例》等书，在当时流行。蒋环是蒋德芬的五世孙，天宝末年考中进士，遭遇安禄山叛乱，离开隐居在南山抱林谷。杨婉未显达时多次与他交游，蒋环博学且口才出众。杨婉担任礼部侍郎、修国史，推荐蒋环，从化元尉被任命为右拾遗兼史职，多次升迁至起居舍人，撰写《玄宗实录》《正直》《起居注》《散诗》。蒋环搜集照册，完备了一招的遗漏。但开元天宝年间，名臣的事迹多有缺略，他取舍不当，不称之为良史。大历年间，以刑部员外郎的身份叛南曹，升任司封郎中，知制诰兼史馆修撰。德宗即位，下诏园林制度务必极其优厚，应当竭尽国库来供应费用。蒋环进谏说，我攻读汉代刘向关于山林的告诫，良史为之叹息。
为什么呢？
圣贤勤俭，不做无益之事，从前顺葬于苍梧，不便更其世祀。 与葬于会稽，不改变其行列。周武王葬于毕墨，没有坟丘之处。汉文帝葬于霸陵，不起山坟。禹并非不忠，启并非不顺，周公并非不替，景帝并非不孝，他们侍奉君主亲人都以节俭作为长远的打算。宋文公厚葬，春秋记载华元为不臣。桓追制作石椁，孔子认为不如快点腐朽。由此看来，有德者薄葬，无德者厚葬，清清楚楚可见。陛下仁孝出于圣心，但尊奉亲人的道义贵在合乎礼制。先帝遗诏，宋中的制度一律用简约，不得用金银装饰。陛下遵从先帝遗制，没有违背。如果务求优厚，就是违背遗命，违反经义，我私下感到恐惧。如今赦令刚下，各项条例尚未颁布，希望迅速下诏有关部门遵从先帝遗制。德宗下诏答复说，我先前商议陵墓制度，因哀伤迷乱而有错误，违背了先帝旨意。你引据典制礼法，不仅指出了我的过失，也使我不会让君亲留下祸患。我怎敢不听从道义，奉行到底？即使是古代遗留的直臣，又怎能超过你呢？蒋桓在吏部时依靠尚书刘晏的力量，当时杨炎任侍郎，所以蒋桓内心感激刘晏，到分配空缺职位时把好的空缺给刘晏，差的开缺给杨炎，杨炎心中不平。建中初年，蒋桓任礼部侍郎，杨炎执政，没有记恨。杨炎出自已故宰相杜鸿渐门下，杜鸿渐的儿子杜峰请求入弘文馆学习，托付给蒋桓。蒋桓告诉使者说，得到相公的亲笔签署，我才能办理。杨炎没有怀疑，签署后送来。蒋桓当天上奏说，宰相以私事胁迫我，依从了就有负陛下，不从则有害于我。德宗以此质问杨炎，杨炎详细说明了原因。德宗发怒说，这是个奸人，无可奈何，想要杀掉他。杨炎苦苦营救解脱，于是贬为衡州别驾，后升任刺史。李泌执政，赵汝任命为太子右庶子，再次担任修撰。蒋桓性情固执且狭隘，与人人都结怨。孔树瑞与他同修史书，蒋桓因小事愤怒，多次侵犯他，孔树瑞是长者，不与他计较。贞元五年，因在衡州任上冒报前任刺史的户口作为自己的政绩，窦参一向厌恶他，贬为吉州别驾，逐渐升任刺史。齐胤任江西观察使，巡视到衡州。蒋桓轻视齐胤比自己晚出仕，却先做到宰相，如今虽升为刺史，自是有超过齐胤的地方，到迎接谒见时颇为不悦。他把这话告诉妻子，妻子说，你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人，以白头之身走在年轻后生前面。你如果不以平等之礼见齐胤，即使被贬死，我也没有遗憾。齐胤到来，蒋桓入见，从容缓步走近，不穿袜子，不戴头盔，不带兵器。齐胤对此怀恨在心。离开衡州回到府署，齐胤检举蒋桓举报前刺史过失没有证据，不因巡视所部，贬为衢州别驾。刺史田敦是蒋桓的门生，与蒋桓素不相识，到这时迎接礼拜，分出一半俸禄接济他。在衢州十年，顺宗即位，以秘书少监征召，未到任就去世了。当初蒋桓受诏撰写代宗实录，没有完成，恰逢被贬，下诏允许他在外完成此书。元和年间，他的儿子太仆丞蒋丕进献了此书，因公追赠工部尚书。赞誉说，岑文本的才略，虞世南的刚直，李百药的迟论，姚思廉的深邃儒雅，林湖得分的文辞，都是太平盛世的光彩，却在隋朝沉沦隐没，在唐朝显耀光明，为什么呢？大概天下未尝没有贤才，因不被任用而埋没。不一定需要很多贤才，因被任用而兴盛。典章图史对于治国者尤其急迫，用来考察存亡成败的道理，陈列在前而作为见解。当天下刚刚平定，林湖得分首先提出此意，而后唐朝的文物制度灿然可观，确实是懂得治国根本的人啊。